各位弟兄姐妹们，小龙，知道小龙是什么吗？啊，非常好。再一次，心里很感恩，回到我自己的属灵的家，感谢啊，在这一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我们主任牧师李牧师、周牧师跟 Mark 都负了很大的责任、很大的重担，帮我挡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各方面的困难。也是再一次感激他们各个弟兄姐妹带领弟兄姐妹牧养弟兄姐妹，也在这里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跟师母的祷告。在中间我们感觉到只有祷告才能给我们有力量，只有祷告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神给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我跟师母去巴拿马回来的心中有一种的分裂。我离开这个属灵的家我也很舍不得，我离开巴拿马我们属灵的教会我也很不舍不得，所以有时候我想到底我在哪里可以不会有这种的感觉呢？但是我想这是神给我的他给我这个福气，我能够在神的家中能享受到弟兄姐妹彼此的那种相爱、那种服侍的那种的宝贵，我想这是神给我生命中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里也再次感激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支持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让我们感受到神何等大的恩典。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起祷告，求神恩待这段时间。我们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恭敬来到你的跟前，在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个人来的说话，也再一次看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意念。主，我们可能中间我们有些还是在捆绑中，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需要你再一次让我们生命里面看到有些捆绑我们的是不需要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感情或者是一些无奈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自我，可能是罪恶，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是不属于你的。主，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在这个时刻除去这些东西，让我们得到主里面的释放。再一次你说过你将这个自由赐给我们，我们就真的有自由。愿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愿你的灵再一次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只听到主你的话语成我们心中的帮助。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释放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救圣，阿们。今天这个题目这个课题非常好，但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也不敢想我能够用这么一短的时间你们能够完全讲得很清楚，所以请大家也原谅我如果我在中间并不是很能够完全的跟大家分享我心中的意念呢，请大家也原谅。因为讲到自由的时候，听人讲过生命很可贵，爱情很宝贵，但是为了自由呢，这两都可以牺牲。可以看自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关于自由很多不同的意念，很多不同的概念，自由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住在自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自由是什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感觉到什么是自由就是自由。圣经里面讲到自由是跟我们的想的距离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我先在几个方面跟大家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时间只准许我们大概我们在有三方面思想到主内这种自由呢，这自由主内自由是一个两个翅膀的一个格子一样，知识跟爱心两个是联合在一起，少一不可。也可以看到第二方面我们讲到我们主内的这个自由有一种的很大的分别，是肉体上的跟灵里面的这两种的不同的自由。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主里面那种真正的自由是一个赢得人，是一个造就人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第一点呢，我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来到分享第一点我的思维，第二点跟第三点我也会讲一讲，但是我可能不会有很足够的时间再好好的能够把这第二个，因为第二点跟第三点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层面 啊，有相当的，可以说每一个都可以是成为一个啊连续的讲道片，所以请大家原谅我们在这个在这里先跟大家讲，就我们能够啊大家有一个理解。在自由的东西，有些我们也明白，自由是一有种无知的自由。比如说大象，大象是一个极聪明的动物，大象你不要看它笨，一点都不笨，大象是在动物的社会里面，社会世界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在大象的它，如果你一个小的象在它小的时候，你就将它的脚用一个铁链捆着，它只能有几尺的距离在它活动的范围里面。它长大之后，你不需要用铁链，你就有个小绳子绑着它的脚，它也知道，以为那就是它的活动范围，那是它的自由的领界，一种无知的自由。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很容易的把那个小绳子一踢踢掉，然后到了更多的地方，因为他以为那个就是他所局限的自由。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啊，我们在墨西哥，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就是墨西哥讲到这个玛雅的这个金字塔，这个玛雅金字塔，我还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去过，如果你有去过墨西哥的话，你一定有机会参观这一个。在这个金字塔的嘛，大家不知道这个金字塔的不是因为建造在那里就是为了旅客去的，建造这金字塔的时候，在这玛雅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极强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建立了很多这种金字塔，这金字塔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敬拜他们天上的神，而所以在这个金字塔的作用中间最高的层面里面，你会到最高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井，就这个金字塔一直下去。这个井的目的是他们用人献祭，而且活人献祭，不单只是活人献祭。如果你们查到文献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的献祭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献祭，是一个要这个人活活的把他的胸打开，然后他心拿出来，活着跳的心，要在这样子的献祭，为的是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样子他们的神才会喜欢他们，这样的神才会祝福他们，这样子的神才给他们丰收。何等的无知，在没有知识之下的自由是很可怕的自由。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但是知识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知识也使得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举个例子， Hawkins， 大家都知道Professor Hawkins， 他是一个极聪明，可以说是个天才，他的思维极其周密，他所想东西人家在他的时代没有人想过。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也是一个宇宙学家，所以在他的所讲的课程里面，很多人都不太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因为实在他超越太多。但是他有一种疾病，他有一种疾病是早发性的缓慢的，这个他的神经系统呢在慢慢减退，所以在霍金的博士教授里面，他慢慢失去了身体上的每一个功能，由他的肢体开始失去他的功能，然后他的肌肉失去了功能，然后他所有的生命好像一个完全的瘫痪，他唯一可以动的是他的眼珠。你说他怎么样，他是个废人，基本上是个废人，但因为他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是在，因为我们的科技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发明他用他的眼睛望着一个这个荧幕，他可以讲话，他可以选择他要讲的字，经过相当的训练的时候，他能够沟通的非常容易。所以虽然他已经好像是个废人，什么都没有办法工作的，但是他能够再继续讲课，他继续把他心里那种深密的那种的思维继续向他的学生来讲，靠了只是靠眼睛。这是科技帮助我们今天，这是知识帮助我们今天。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以前不敢想不能做的事情，今天我们都能做，是因为知识。所以知识在某一方面也给我们有很多的自由。知识在以前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再得到自由的时候，知识科技使到我们自由。所以知识并不是完全是负面的，不是完全都是没有作用的。但是知识没有爱是一个可怕的知识。今年的5月5号，日本推出一个 最新型的妻子电机械人。大家不要笑，刚刚出来一个钟头，几万架卖掉，供不应求。这一个以后是基本上是我们不见怪不怪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有这些机械人呢？太太机械人当然好，什么都可以帮你做，从来不会埋怨你，从来不会啰嗦你，你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要他笑就笑，要他哭就哭，永远不会驳你的嘴，永远不会啊在你面前说一些你不喜欢听话。你要聊天吗？他什么知识都有，你只要问他任何的问题，世界上任何的问题他马上给你解答。但是他好像你的奴隶一样，你要他做什么都可以。最可怕的，这个也是一个性爱的工具。所以男人现在也宁愿也买一个10万人民币的机械的太太，觉得这个太太永远那么年轻，永远那么美丽，不要的时候还可以卖。弟兄们别太高兴，男的也正在出来，有机械的丈夫正在设计出来，所以弟兄不要太高兴，你们也可以被替代的。这些是知识，但是没有爱，完全没有任何的爱，多等何等的可怕。更没有知识的爱，我们这现在世界上因为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可以做假的东西跟真的东西完全一样，完全分辨不出来的，这些都是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所讲的是，如果一个知识没有爱的，是一个可怕的，是一个圣经里面讲到是个使人能够还自大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但是同样爱没有知识，是一个盲从的，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这两个知识跟爱，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里面讲到知识跟爱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如果真正的讲到自由的时候，这两个是合并在一起的，就好像一个鸟，一只鸟它有两个翅膀一样，不能少到一。所以在主内我们今天所读大家所读的经文里面，你会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一个生命的这种思想是如何，我们了解神他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给我们的自由是如何把知识跟爱心是连接在一起的，少一不可。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都很熟，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主耶稣说，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你们必要晓得真理，不是说你们不需要知道，你们需要有知识，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使到我们自由。所以在我的思维中间，在这个方面至少有三方面，我们看到神如何给我们这种的真正的自由里面，由他的创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律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恩典中间我们能看到。所以在主的创造中跟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主不断地告诉我们这种的自由，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神给我们的自由都是两个相并合的，知识跟爱，少一不可。所以在创造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简单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生活上的自由，所以神创造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形象按他们的样式造人，他要我们做的工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在全地上所有一切的昆虫，神就照他的形象造人，来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说，我要神来看到，我要将遍地上所有的有种子的菜蔬，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和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多好啊，多丰富啊。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没有说我开个 superstore 你们来我这里买，主耶稣都这我们的神不是说买个 superstore， 神说我给你们安排好一个极美的环境，你们可以自由的生活，树上长的地上长的都给你们，是因为爱。你们要了解叫管理，所以不是单单你是说我就是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神说不是，那不是我要给你们的生命，你们要知道我所创造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创造的时候讲到的，神要说你们要找，要给他们取名字，取名字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神说你要知道我创造的美丽，然后你也知道我在中间充满了爱，在这种生活中间，神更说我给你们一个意志上的自由，不单只是一种生活上的自由，意志上的自由。所以神说耶和华吩咐他们说，在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那天必定死。神为什么要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因为神要知道，如果真是要基于爱的话，神一定要给人有个选择，如果没有选择是没有爱可以谈的。所以神一定要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地，有这个树的时候，让人知道你爱我比吃这个果子更多吗？神要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吃，你可以选择不吃。蛇是魔鬼，他跟女人的就一句谎话，就把我们全部人类都引到罪恶之中。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迷亮了，你们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多吸引人的一种的诱惑。不要讲吸引夏娃，吸引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如果我们吃一样东西，我们就还能变神一样的，哇，谁不会做，谁不想做？但神要给我们一个意志上的自由，你选，你选择爱我，你选择不爱我，我给你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是给你一种自由。如果不给你这种自由的话，我的爱不完全。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我，还是你逼不得已，你没有选择。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神创造中间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医治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树上一切的活物。在生养众多里面的自由，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孩子，不需要控制你，尽量去让神给你啊生长。今天我们没办法生得多，是我们养不起，但是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什么叫养不起？所有树上的果子，地上的蔬菜，所有昆虫都有，不需要你跟我养，神在养。所以这种的自由，这种的意志，在创造中神就很坚定地告诉我们，我给你们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在我的乐园里面你可以享受到这种自由。不单只如此，神在律法中间，在律法上得自由。所以诗篇大卫说的时候，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察你的训词，我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所以在神的话语中能够找到自由，真正一种人生的一条路，一种很清楚的指标，他能觉得自由。而在这种的律法中得到的自由，是一个没有担忧的自由，是一种神给我们一种非常阔异的自由。如果今天没有律法，你跟我都没有自由。我前一个时候看一个短的这个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个中国，讲到中国的摩托车呢不遵守这个红绿灯，撞死不多少人，是几百人几百人撞死。那这个 video 就看到明明是红灯，这个摩托车就噗走过去，碰车子一撞撞死了。他们认为他不需要遵守红绿灯，摩托车觉得他们是两轮的，那个红绿灯是给四轮的，我们不需要遵守。有自由吗？一点都没有自由。死了不多人，但是你知道的，这个红绿灯在那里，这律法在那里有一个目的的，目的是保障我们大家的安全。如果你没有那个律法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死。 所以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在巴拿马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困难。我也讲过，我也闯过红绿灯，我实在是那叫没办法，因为在那个地方我实在没看不到哪里有方法可以不停那个红灯，可以把那个停的红灯。但是呢，它基本上来讲呢，红绿灯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感觉。我在绿灯的走的，我一个能够自由前行，我不会被其他人撞翻，这是原则上的问题。所以在律法中给我们一种何等的自由。大卫同时看到神的律法，也给我们同样的自由。但是不单只是律法上给我们的自由，更得到医治的自由。所以神很吩咐他的百姓，在旷野之中，你们要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神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的话，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与你们的水，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在旷野的地方没有医院，在旷野的地方没有医生，神说你们照我的话去吃，吃应该吃的，喝应该喝的，照着我的生活，我所规定你们去做的话，你们就不会有疾病。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疾病，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处方去好好生活，而我们得到生命的病。所以在神说，在我的律法中，不单只是你得到自由，你更能得到医治。但是不管神的律法有多完美，神的律法有何等的自由，神还是选给我们一个选择，你可以跟从我的律法，或者你不跟从我的律法。所以当约书亚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命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臣服现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是能获益的存活。所以约书亚说的是，不是我以你们不遵守神的话语，我就马上杀掉你，没有，神说你还是有选择，还是要选择。所以以西结束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也喜悦恶人回转离所离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我们神的心，你知道吗？他是给我们一个自由，但是他心里面永远是想，为什么不遵守呢？我求你了，我求你遵守我的道，我求你存活了，我求你不要灭亡了。就好像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的医生说，你要吃这个药你就能好，我就是不吃，我为什么要吃？说我求你了，我求你吃这个药，吃了药你就好，不听。但是这个选择，这个意识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所以为什么呼天唤地？因为神给我们这个自由。在恩典的时代里面，主耶稣的时代，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将看到这一个更是一种神那种的爱跟他的知识联合在一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很熟，不如我们不要看了，我们背好不好？好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好，非常好，我下次都不必打出来了，我讲大家就可以念出来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种完全让我们有选择性的救恩。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起来的主耶稣，这就是永生，永远不死。你有永生的这个是一个自由，你可以选择，你可以不选择，但这种不死的这种自由是主耶稣他自己先战胜了死亡。所以保罗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不再受这个捆绑，我们已经释放，我们释放的原因，因为主已经他得胜，在这方面得胜，不但只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罪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犯罪，我们这句话不是白话，不是乱讲的话，我们这句话是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胜过。 鲁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他们的结局就是永生，这神荣耀。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爱我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很明白的，不单只是明白一个教条，不是明白一个人，而是明白一个人格给我们能力能够脱离捆绑，我不必要受捆绑。就像我刚才说那些大象，你可以教那个大象说这只是个绳子，你不必要被它捆着，你能够踏过它，你只要脚一挥就完了。但是挥一挥脚是你跟我一辈子做不到的事，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圣灵在我们心里说你不需要犯罪，只要把那个踢掉，不需要犯罪，不必捆绑在那条绳子上面。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也有选择救恩的。主耶稣为我们，刚刚我们在主的台前纪念主的死跟主的复活，但主耶稣是如何的一个爱我们的主，他不是掐着我们的颈子说你接不接受我，你不接受我你就完了，不是。我们主耶稣是在我们门口，你如果听到愿意开门的，我就进入到你里面；你不愿意听到，你不开门的，你听不到的，我还是给你个权利去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开门，但是我能在你这个门口敲门。你的自由，你的选择，我给你一切的救恩，我给你一切的恩惠，你要开门。凡借着他的圣他名的人，就这个全民做神。所以我们看到，我刚刚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是由知识跟爱心联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说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我们在明白自由的时候，是明白一个我们对神的知识、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对别人的知识，也跟我们对神跟对人之间爱的一个联合。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前一段，在六章六节到八节的时候讲的一种知识，对的，这个我们所拜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的主比我们的偶像大得多了，强命的多了，怕什么魔？差不多不用怕偶像，怕这些人手造，不怕这些人手造，不必怕他们。这是知识，没有这种知识的，我记得有时候我带人信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以前是信佛教的，我怕我的佛祖来到报应我。”就是没有知识，你不知道我们的主比他大得多吗？他不能够控制你。知识是很重要，爱心是下一半，但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虽然有这些知识使你们可以自由，因为你觉得这些偶像算不了什么，你今天看那个弥罗佛，你也当他看到看不到无所谓，但是你也有爱心，因为你知道在有些人没有这种知识或者有些人没有这种理解的情况之下，你要理解，你需要为他的良心的缘故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时候，是肉体跟灵魂之间的分别。在出埃及记的讲到，在出埃及的讲到希伯来人，当他们被二十一章讲到他们在中间如何被收到做奴隶的时候，收这个奴隶你只能做六年的奴隶，第七年你要放他。所以说他有六年是他身体没有自由，但第七年他有自由身体。妙的就是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第五六节第六节呢，如果这个仆人可以自由的出去，但是如果他说我喜欢，我爱我的主人，我喜欢住在这里，我想我一辈子给你，这个主人说好，我就到你门口那里把你的耳朵打个洞，打个洞，就是我们想起年轻人打的洞，每个人在那个年轻人都很想打洞嘛，孩子们打个洞也不要钱的，打了洞就代表什么？你永远自愿的做奴隶，但是你心灵得到自由，你不再是觉得我是奴隶，你觉得我是自由人，我选择留在这里。 所以身体、肉体跟心灵的自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完全不同的思维。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以前在分享罗马书都讲过，在那分七章的时候，是我愿意做的善，我心灵里面的我反而不去做。保罗这么说，我的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这是肉体。所以这两个在抗战。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是我做的，乃是住到里面的罪做的。所以在讲得更清楚，保罗讲的就两个律在我的心中在交战，这就是肉体跟灵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到第六节讲到如何我们啊被释放，在基督耶稣的释放是脱离罪身的死。如果我说我们要出罗马书第七章进到第八章里面，如果你只看第七章没有看到第八章的话，你完全是一个很笨的一个人，因为最要看到第八章你就知道怎么可以解脱这些，用不随从肉体还是随从灵的人。所以自由，我很喜欢康德说这句话。康德是德国一个 古典的唯心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他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叫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你叫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十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你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说圣经主耶稣说，如果我们天父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主耶稣叫你得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在克西马利园里，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表现他完全完全的人性在里面。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主啊，若愿意把这个杯挪去。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他一生所来的工作就是要喝这个苦杯。在这创世以前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是救恩，就是喝这个苦杯。而他在祷告的时候向神说，如果这个可悲可以离去撤去的话就撤去。多有人性。很老实话讲，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句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主耶稣他的人性百分之百的表现出来。他不是一个不知道痛的神，不知道这个任何的，哎，你来就来吧，我无所谓。他心里何大的挣扎，那种罪的重担在他身上，这种挣扎，他说可以吗？这不是我们人说的话吗？但是跟着的一句话就完全改变了一切。然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乃是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来给他力量。所以这一段经文你们极为宝贵，这个祷告极为宝贵在那里。如果你看懂这个，你就明白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完全的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多么多么的亲切的写出来。如果啊，原谅我这么说，如果我要写一个假的书的话呢，我前面那一段绝对不会写，我绝对不会写主耶稣哎呀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捅了，我绝对不会写这段。如果我是做假写假的话，就讲的圣经里面真实表现中完全的人性。大家都知道，有些我们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 Nelson Mandela 是南非的一个他们的称为他们的国父。 Mandela 这一个人呢，因为他在抗拒这个种族的隔离的这个运动这个方面，他用和平的方式来的抗议，所以当时南非政府就把他捉到监狱里面，他关了26年在监狱里面，他都是和平的方式，他绝对不赞成黑人跟白人是相分开的，白人有相当的高的权利，而黑人没有。他相信这个种族是一样的。他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会友，他是信主的。所以他在1990年3月14号出监牢那一天放出来了，被放出来了。当放出来的那一天，当他走出监牢的时候，人家跟他说：“曼德拉，现在你可以出去了，你可以报仇了。从前那些恶待你的人，你现在可以报仇了。”曼德拉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现在走出去，我不能够宽恕所有恶待我的人的话，我还是坐在那监牢里面，我并没有得到自由。” 好好想想这句话。当他肉体得到自由的时候，他的心灵也要得到释放。如果他不宽大，如果他不容忍，如果他不原谅所有得罪他的人的话，他一生坐在监牢里面。所以我们在主内，我们的用我们的自由是来赢得人，来造就人。对不起，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简单。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但都不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都不但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益处，乃是别人的益处。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0章30到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是为人的益处。所以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自由，不能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不能用这个自由成为一个犯罪的一个机会，不能成为一个我们犯罪的借口，或者仇恨人的借口。所以保罗一直在他书信里面，他是叫做多得人多救人。我很快结束，两个小册子在我一生中对我的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小册子是边云波先生所写的，献给无名传道者。这一群的人有自由，他们自愿放下他们的自由，为了使得得人。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的，有多少？没有那么多啊，这么少啊！哎呀，弟兄姐妹，你们真是回去到网上查，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只见这一小段给大家，回去你好好看。真是要这一次看看，你才知道明白什么叫自由。他说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显得特别的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要这样的说，你这样的说过，这一群的无名的传道者，谁都不认识的，在这边出去传道的，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他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自私也不后退。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放下是心甘情愿的放下，没有任何的压力，他越级他要放下，他愿意。另外一个小册子是贾爱梅 Amy Carmichael 一个小册子，讲的弱，英文叫 If， 有多少人看过？哎呀，你们真是太需要看看这些册子，怎么你们都没看？这么宝贵的东西你们都没看过啊？你们不要看那么多微信上面的东西，那些没有用的，你们看一些有用的东西。 OK， 看一些对自己也了解的。在这个册子里讲到，如果我这个 Amy Carmichael 是一个宣教师，如果讲到在什么环境之下我才晓得什么叫哥哥他山的爱，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他好细腻的讲到那种的爱跟我刚刚所讲的那种的知识那种合并，他就真正自由。他说如果我的自己管辖了我，若我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自己，都是自己，若我的自己占领了我整个人，以致我的心灵难得的有一刻离开我自己，那我还是不晓得什么叫加勒勒三百。你不明白什么叫耶稣基督，我不管你是不是信主了，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哥他善爱。我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哥哥他善的爱。如果你是围绕着自己，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自己，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我能够有什么权柄，我都是围绕自由，你一点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哥哥他山的爱。如果对那些成长缓慢的灵魂缺乏主的忍耐，为什么你这么慢，为什么你这么笨，为什么你不能够了解这些知识，为什么你这些都不懂，如果对这些灵魂从未经历过生产之苦一种的剧痛，每个人都要经过， 只等到耶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形。我没有耐心，我没有忍耐，我还丝毫不懂得加勒山上的爱。愿神帮助我们，愿神提醒我们，愿神让我们真正知道他给我们的自由是为赢取更多人来相信他、了解他、明白他、接受他、爱他。让我们更明白给我们的自由是有机会我们能够爱别人、能够爱神、能爱他给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每一位，愿神加力量给我们，愿神给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由。你低头祷告。主啊，你说过如果你给我们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啊，愿你今天早上再一次释放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圣灵，让我们不单只是领受到这种自由，而活在这个自由之中。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现在是通过